弟兄姐妹平安，那感谢神，在五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想到一年多以前，我们都还在紧张的状态之中，因为疫情。但是感谢神，神的恩典过用，托住我们，直到如今。我们所信的神是去年的神，也是今年的神，也是未来的神。 Amen。 我们今天要开始之前，我们先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何等的恩典可以自由地敬拜你。主，我们想到今天有很多地方正在灾难之中，有的正在受逼迫之中，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之下，主都不能够自由的敬拜。但是有人在压力之下敬拜中，有人在病痛之中敬拜中，那有人在不同的情况中，但是你都在掌权。主，我们谢谢主，我们住在这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样可以敬拜你的荣耀的特权，都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有福。主，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敬拜之前，我们首先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我们不能够静静的敬拜，如果我们不先把这个国家的一切事交托给你，因为这些事都会影响到我们。但是我们全部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我们所要的都告诉神。你知道这个国家病了，你知道这个世界正在患难之中。主，我们需要的是来自天父上帝的真正平安。当许多人在病痛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来自你那里的真正的医治。当很多人在挣扎的时候，我们需要来自天父上帝的释放。主，当许多人在孤独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的同在。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主，因为你真的是恩待我们。主耶稣基督，虽然环境恶劣，但是不影响我们对你真诚的敬拜。我们知道我们像看不见你，但是我们知道你正在做工，你很在乎我们，所以你差遣天使天兵保护着我们。主，我们谢谢主。主啊，谢谢你。主，在这个时候特别为这个国家来祷告，特别是执政掌权的，愿你自己赐给他们那个清醒的脑筋，能够知道按着敬畏神的心来治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才能够有盼望，不能够沦落在魔鬼撒旦的践踏之下，而且情愿跟着撒旦走，而且情愿跟着世界的声音走，情愿跟着这个世界的标准跟潮流着走。主耶稣基督，我们需要的是来自天父上帝的声音，愿你的声音能够传遍天下，透过教会能够传讲你来自天父上帝的真正的福音。主，我们仰望神，唯有你的福音才能拯救世界，唯有你的福音才平静这个世界，唯有你的福音来医治这一块大地。主耶稣基督，我们仰望神，求神怜悯，从执政掌权，包括各州，包括所有参众院，都求你亲自来怜悯，包括联邦的最高法院，仰望神，这些人都求你亲自来掌管。主，为了你的荣耀，为了主你的义路，走你的义路，求神帮助这个国家早早归向你。仰望神，求你亲自来感动。我们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因为只要你动了一下，整个世界就变得就有所改变。因为你说有就有，主，你命立就立。主，愿你施行你的大能的膀臂，而且掌权居首位。主耶稣基督，我们依靠你。今天此时此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敬拜的时候，安静我们的心。你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都愿意遵行。主啊，愿你向我们说话，特别求你恩待你的仆人，他的体力都是属于你的，他的精力灵力来自于你。主啊，愿他 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心中所存的意念，在圣灵的恩膏下带下能力跟赐福。主啊，仰望神带领下的时间，特别我们的不仅是敬拜的时间，还有我们在室外的那个圣餐，都在你的手中。仰望你，感恩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但是我只选读第一节跟第十三到第十四节。如果你有圣经，那请你不要那么快就合起来哈，你继续看，因为我比较这样才会知道我讲到哪里哈。那我们是根据神的话，而且也听从神的话。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OK， 我应该好，有了。 OK， 好啊，第十三、第十四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守应许的圣灵。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有一对夫妇经常吵架的不可开交，就是有人劝架也无效。有一个下雪天的晚上，先生打电话请我跟师母赶过去，说呢他的太太拿着一把小刀，他被吓得只好把自己锁在卧房里面。我去了，并不是我去了以后呢，跟他谈了很久，跟他一起祷告以后，那天晚上总算风平那个浪静了一些。过了不久，我发现他们很少到教会，那才知道他们原来昧着我到另外一间教会，而且还邀请人到那间教会所开的门徒培训。有一天我跟他联络的时候，我很惊讶于他的第一句话，他说感谢赞美主啊。我听到他的话我真的很 surprise 啊，而且 一讲那个感谢赞美主以后，就接下去都是他的话，我都没有机会讲了。他很自满的说，现在我们的婚姻已经太甘甜了，说他们找回了初恋的那个滋味。然后我就说，感谢主啊，上帝听了我们许多人为你们的祷告啊。结果呢，他马上更正我，他说牧师，不是，是那位牧师改变了我的婚姻，而且牧师开窍了我们婚姻的矛盾。我说那是神的怜悯啊，还有圣灵的工作啊。他紧接着又说不是，而是那个牧师有恩膏，还有祷告的权柄。三年之后，长话短说，他们之间出现婚外情，不久就离婚收场。我提及这个很不幸的家庭，是要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什么核心上？是对人的崇拜，还是对上帝的敬拜？是靠人的努力，还是靠神的恩典？是靠自己的行为，还是凭信靠基督？我们信心的根基建立在哪里？建立不稳，当然很快就动摇了。 今天我要讲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前半段，继续来思考这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的信息。上一章的后半段，也就是第二章的后半段，讲到保罗为了证实因信称义的意义，所以自己做见证，他自己这样见证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信称义不是头脑上的知识，而是有生活的表现，就像保罗的生活表现，所以他能够讲出那样有信心的话，说不再是我。从今天的第三章开始，保罗的焦点就转向对加拉太众教会的一个勉励。保罗对他们在因信称义的无知，所以感到很失望。他如何帮助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并且导向他们对福音真理的确信，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保罗他看到他亲自开拓的加拉太众教会的信仰那么容易动摇，所以就很不客气地对他们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保罗严厉地指责他们，你们怎么那么轻易地被假教师迷惑，以至于相信称义必须还要先受割礼，还要遵守律法。保罗之所以诧异他们的愚蠢，乃是什么？因为他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眼前。他特别强调活化，意思说在你们的眼前，很清清楚楚了，为什么还受影响呢？活化在他们眼前的并不仅是基督，更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保罗用活化这个词来暗示什么呢？暗示他们今天受了迷惑，是被假教师用了障眼法，就是受说谎之父的魔鬼的影响，使他们的眼睛看不见曾经活化在他们眼前钉十字架的耶稣。保罗讲这句话的重点，不是在于我们要如何的生活，而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已经成就的事是什么，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你们都已经看到了。所以今天不是重点说我要怎么生活，我要先让你们看看耶稣基督做了什么。所以保罗这句话的重点不是说我们要如何生活，就是要看看耶稣基督已经做了什么。今天基督徒传福音，就是要将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活化在人的眼前。福音基本上不是论到马槽里的婴孩耶稣，也不是讲到工作间的那个木匠耶稣，也不是加利利郊外在旷野里面讲到的耶稣，而是什么呢？也不是甚至也不是关于讲到空坟墓的事情。福音是什么？是关乎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唯有当基督在他的十字架上公开展示的时候，被活化的时候，被眼睛看到的时候，福音才得着宣扬。基督徒不是知道跟耶稣相关的知识的人， 而是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人。我们的心深受感动，因为知道基督不只是死了，而且是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看到了 耶稣基督的工作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透过在理智上跟感情上清楚的深刻的看见基督所做，我们得蒙救赎。所以意思说，我们看到了而且经历过了，那是我们的信仰。今天我们蒙神称义，绝不是因为凭着人的努力所做的结果，而是因信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做成的救赎。福音不是劝人为善的金石两翼，乃是向人宣告基督的好消息，不是邀请我们去做一些什么大事，乃是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已经成就的大事，不是向我们有所索求，乃是向我们有所恩赐。保罗认为，如果在基督的救恩上再加上人自己的善功或自己的努力，这表示你不明白耶稣基督的爱，而且你侮辱了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工程。现在保罗为了重申因信称义的真谛，所以他就先揭露了加拉太信徒的愚昧，要让他们从切身的经历来论证福音是单凭信心而接受的，而不是凭其他的方法，绝对不是靠人的努力，也不可能是靠守全部的律法而得的。所以保罗质问加拉太信徒的第一句话，他讲什么呢？他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事，我只要问你们只有一件事，这一件事。可是你如果读到那个第二节了以后，你就知道他不是只有问一件事，他问好几个问，你知道吗？我就给你看我们圣经里面，他说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但是他问了好几个。他说，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吗？是因听信福音吗？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你注意看，从这个第二节到第五节，他就连问他们有八次的问号。保罗在这个地方把相信跟守律法做一个对比，如果你看这个经文，把那个靠着圣灵入门或者圣灵开始，跟靠着肉体成全做一个对比，然后也把律法跟福音做一个对比。律法说你要做这个，福音说基督全都做完了。律法要求的是人的成就，福音的要求是信靠基督的成就。律法定出严格的命令要求我们顺服，但是福音则带出应许恳请我们来相信。所以你就知道法律跟律法跟福音是势不两立的。今天我们相信福音，不只是对基督所做的表示赞同，也代表不再努力行律法来赚取救恩。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前，我们相信透过各种的努力能让自己感到完全，但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就等于我们启动了一场的革命，挑战我们对于那个靠自己努力达成的那个看法。保罗严厉地责问他们说，你们既 既然靠圣灵入门，既然靠圣灵开始，如今还要靠肉体来完成来成全吗？保罗主要的意思是告诉他们，圣灵怎么样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也应该怎样使你们的生命成长。当保罗在加拉太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就是公开的在他们的眼前活化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前面所讲的，他们听了福音，就用信心的眼睛看见钉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以他们相信了福音，他们相信了福音所展示的基督，因此他们领受了圣灵。他们既不是受了受割礼，也不是因为守了律法。保罗的论据就是什么呢？我们主观的经历确实是这样，他说你们主观的经历也是这样，但是他稀奇的是，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如今怎么还靠肉体来成长呢？这是他很纳闷的地方。所以接下来从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就看到保罗就用了当就是他们熟悉的亚伯拉罕的故事来论证因信称义的那个意义跟重要。根据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第三节讲到，亚伯拉罕是上帝所应许的人，地上所有的民族因他得福，那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约，也是应许。亚伯拉罕是如何的成为上帝所中意的人呢？所中意的人呢？他并不是因为实行律法在先，因为当时候还没有律法，那个律法是亚伯拉罕之后的430年才有的，摩西的律法。所以亚伯拉罕乃是依照上帝所说的，说什么呢？是上帝说什么他就接受上帝，上帝说什么他就相信上帝所说的，所以他放弃地上所有的财物，以坚决的相信把自己委身于上帝。因此祝福的应许是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呢，犹太人呢依赖着这个应许，以为说单靠血缘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能够使他们在上帝的面前跟别人有所不同。保罗告诉他们这是行不通的。他宣称要做上帝的子孙，肉体跟血缘的关系是无关重要的，要做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就是无论何时都要跟亚伯拉罕有同样的信仰行为跟冒险。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就是创世纪第十五章那里所讲的，神把亚伯拉罕的信算为他的义，就是代表神现在对待亚伯拉罕的方式，就好像他一生都是一个义人一样。亚伯拉罕的信是一种蒙神喜爱的顺服的行动，那这个行动就是他的义。但是要注意，这段的经文并没有说他的信就是义，他没有说信就是义，而是说就算为义，那这是不一样的。意思说，神把原本不属于他的义加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能够继承上帝对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不是那些依靠律法行善的人，而是那些学习仿效亚伯拉罕所表现的信仰行为的人。当一个人获得神赋予给他的义，或者是蒙神称义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罪人，神赋予他们称义的地位，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心已经进入到某一种程度的顺服跟敬拜，而是当你还是罪人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根本都不完全，但是你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因信而被神算为义。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自己说，他说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重点不是亚伯拉罕血缘上的后代，而是属灵上的后代。他又说，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问题是，要跟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是什么意思？首先，他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信心就是相信福音的应许。第六节讲到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要注意这段的经文哈，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注意这段的经文呢，说的不是亚伯拉罕相信有神，也最不一样啊。他没有讲说亚伯拉罕相信有神，他这里讲是亚伯拉罕信神，这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因为虽然他的确信有神，但要知道相信有神不是得救的信心。今天有许多宗教，印度教、道教、日本的神道教，那都是什么？是他们也相信有神。雅各还说，就连魔鬼也相信有神。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亚伯拉罕必须相信并信靠神的话语跟他的应许，才算是得救。你不能相信神却不相信有神，但是你可以相信有神却不相信神。你大概明白我的意思吧？意思说，今天有很多人相信有神，但是不一定相信神。但是当你相信神的时候，你一定相信有神。得救的信心跟笼统的相信神的存在是不一样的。第二，什么叫做这边所说的有信心的人？第一个是讲到相信福音的应许，第二个是指什么呢？是对神的供应有信心，而不是对自己的表现有什么样的信心。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年纪老迈，按照生理上来讲，说生理的结果是不可能再生孩子了，但是神应许他的后代会像天上的星那样的繁多。神进入历史要行大事，他完全不需要依靠人的努力。亚伯拉罕因相信神应许的后代，事情就这样成就了。讲完了亚伯拉罕的故事之后，保罗直接向亚伯拉罕，直接向加拉太众教会挑战：你们是要蒙神称义，而且要得上帝的喜悦吗？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做这样的抉择，也就是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要讲的。保罗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有两次引用经文，旧约的圣经来介绍得以存活的道路，也就是第十一节。第十一节那边讲到，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第十二节讲到行这些事，也就是遵行律法的人也就必因此活着。这两句话都来自旧约圣经，头一句是来自于哈巴谷书二章第四节，为义人因信得生。而那个第二句话呢，出自律法书的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五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守，就必因此活着。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两句都是永生神说的话，而且两句都是有这样，他说 这两句都说这样的都要活着，都保证可以有永生的意思。两句所应许的内容是相同的，都是活着， 一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第二个是行律法的也必因此活着。这两句都讲到他的结果是活着的，而且保证是有永生的。意思说两句所应许的内容是相同的，但是这个我要讲了，但是这两句所指的路却是大不相同。第一句应许的是相信者得生，第二句的应许是遵行者得生。第一者指出信心是得救的路，第二者呢行为是得救之路。那第一句话说唯有神能够以人称义，称他为义，但是第二句话暗示什么呢？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得来。所以弟兄姐妹读到这段经文，我不晓得你们注你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你们看到这两个应该找出它的不同。我们到底是怎么样被神称义呢？是靠行为吗？也可以啊，这边讲的凭信心的可以啊，这边有讲的，可是道路不一样，做法不一样。保罗在第十节到第十一第十到第十四节里面讲到这两条路有不同的结果。首先保罗让我们看见第十节里面所讲的，第十节里面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的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所以经文里面讲到说行律法为本，就是有这一条路，保罗称它为行为之路，也就是因行律法之路。我们一定会很纳闷，遵行律法怎么会受咒诅呢？律法原本都是为人好的，不是吗？它是神道德本性跟旨意的表达，律法写的就是神所讲的，律法的祝福就是神的祝福，律法的咒诅就是神的咒诅。但是圣经很清楚描绘人的光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照我们的本性，我们世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旧约生命记第二十七章的二十六节早已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不坚守遵行这律法原理的必受咒诅。尽管我们多么努力的要遵从律法，多做好事，慈悲为怀，这一切无法救我们脱离落在犯罪之人身上的咒诅。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遵行律法，全部的律法我们做不到，反而是自己落入上帝的咒诅之中，因为做不到就要得罪上帝，所以就得到反而落入神的咒诅。所以人实在无法遵行全部律法的结果，反而被律法定死罪，所以这个叫做咒诅。可见靠行为努力的路是行不通的，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怎么会给人活路呢？感谢神，他为我们开通了一条活路。保罗就在这段经文里面称他是个信心之路，前面是行为之路，还有一个叫信心之路，就是因信耶稣基督的路。第十三、第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带我们做成了我们所做不到的。脱离咒诅的方法不是凭着我们所做的，乃是凭着耶稣所做的。他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救赎出来，使我们得享自由。耶稣基督亲自成了咒诅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看第十三、第十四节， 他为什么亲自成为咒诅的目的是什么？很清楚，是为了拯救我们。他在十字架上将我们该受的刑罚转移到他的身上，我们该受的刑罚转移到他的身上。所以保罗引用《生命记》第21章23节啊，这样子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也就第14节。神是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救恩的，我们也必须在基督里领受救恩的。一个是神在基督里，但是我们是神是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救恩，我们呢也必须在基督里领受救恩。感谢神，我们因信就领受亚伯拉罕那样的福。这个福是包括什么呢？也就是得着称义，我们就是蒙神喜爱。第二，我们得着永生，我们可以因为有这样的生命可以跟神相交。第三，我们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圣灵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福。保罗在经文里面用很强烈的对比，要叫我们看见两条不同的路，也列出了不同的结局。第一条路叫做律法，凡以行律法为本的人，就是第10节，都坐在其上，但是结局是落在咒诅之中。但是第二条路是什么？信心，叫做信心。我们因信，就是那些以信为本的人，那些人走在其上，他们所承受的是什么？是祝福，而不是咒诅。所以第一组的人是靠自己的行为，第二组的人是靠基督所成就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魔鬼借着疫情混乱了整个世界，也积极地迷惑人心，甚至打击跟破坏基督徒跟教会。有许多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的引诱，还有肉体的私欲，还有我们个人的软弱下退后冷淡，以至于远离真道，就像当时候的加拉太教会一样。我们今天这段的经文要提醒我们，不要像加拉太人那样很容易就被欺骗。经文提醒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唾弃我们的自义、自大、自满的心，我们要谦卑地来就近十字架，在那里有耶稣基督担待了我们的咒诅，我们应该将自己完全的托付给他，仰赖他的怜悯，然后我们因信得以进入基督耶稣里面，而且全凭着神的恩典领受了称义、永生跟圣灵。这样亚伯拉罕的福就会成为我们的福。弟兄姐妹，当初保罗责备加拉太教会说，你们这些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你的第一个反应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是保罗太严厉了吗？还是加拉太教会太软弱了？如果主耶稣基督看到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他会不会对你说，无知的人啊，我为你的罪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的眼前了，谁又迷惑了你呢？第3章的第3节，保罗告诉加拉太说，既然你们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保罗强调，我们蒙神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称义之后，仍然是凭着信心顺服圣灵的引导，来胜过肉体的情欲。 因信称义的救恩，就是凭圣灵入门才得救的，当然也必须凭着圣灵来成全。意思说我们凭圣灵入门，我们也要凭圣灵来成全，过一个基督徒得胜的生活。所以保罗很清楚告诉加拉太教会，既然向律法死了，就不要再依靠律法跟自己道德上的努力。保罗强调，我们是靠着福音进入神的国，现在也必须靠福音继续的成长。我们不只是透过福音得救，也要透过把福音的应用到生活的各个层面而成长。我们是因着在基督里的信蒙称义，也因着在基督里的信成圣。基督徒所信的福音真理不是停留在 ABC， 我曾经讲过这一段了。我们的福音不是停留在 ABC 那么简单，所以很多人停留在 ABC， 而是什么呢？从 A 到 Z 到最后一个英文字母。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福音就是一直跟着我们。不要以为说你信主了以后，那个福音就是给非基督徒的，我就不继续长进了。不对，我们靠福音而生，我们靠福音而活，我们要靠福音而成而完成。福音是一直跟着我们，我们的生命跟生活都离不开福音。福音是我们基督徒的全部。今天世界自从病毒肆虐以来，许多灾难发生，许多基督徒的信心受到考验，有的正在挣扎，有的正在怀疑，有的正在退后，有的正在冷淡，有的正在开始远离神了。今天的经文要让我们看见，基督徒面对世界来的引诱，世界来的声音主动搅乱我们，我们面对的挑战会比前会更艰巨，但是请相信神的恩典够用，他绝不会丢弃我们为孤儿。我们要依靠神做一个刚强的人，而且积极的、主动的，而且不断的来追求灵命长进。灵命长进会帮助我们应付各样的艰难跟诱惑，使我们在黑暗中可以永守真道，永于为主发光。马丁路德在1517年的时候推动了一个宗教改革，当时候他为什么要改革，有个三点很重要。第一个是因信称义，他反对靠行为来称义，因为当时候的教皇用很多的传统，而且用人权代替了神权，假借着神的名义 来管理人的那个生活。第二，他们认为圣经只有他们可以读，而且只有他们才可以解释。但是呢，他说圣经为最高的权威，这是我们应该尊他，不是他要反对教宗跟教会之上的权威。他们认为凡教宗讲什么甚至超过圣经，教会讲什么那所做的甚至超过圣经，这是他反对的。他说圣经才是最高的权威，不是人。第三个他反对的是因为只有他们才可以服侍神，但是他说人人都可以服侍神。实际上这些他的这个三个重点都是根据圣经的。他也提到五个口号，他特别强调的口号是什么？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耶稣，唯独荣耀上帝。他宗教改革主要目的是要把大家带回到信仰的核心，也就是回到耶稣，也是回到上帝的话，就是圣经。弟兄姐妹，什么是你信仰的核心？难道只是被简化成为那个蒙恩然后蒙福，若没有蒙福就离开上帝吗？或者是只坐下，只是做一个坐下来礼拜的一个基督徒， 就是坐下来啊。如果做完礼拜了，站起来了就拜拜了，或者是独善其身，只顾好自己安分，做基督徒就好了，不管整个世界发生什么。如果我们信仰没有突破，就不可能成长，若不悔改，也不可能有丰盛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今天有话对我们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以为这句话是为布道会的时候常常用的经文，其实不是。其实事实上，这个是用来召唤那些正在冷淡、正在退后的基督徒而说的。他用爱来呼唤他们回转吧，归向神吧，勇敢地回到神的怀抱里吧，而且应许他们凡听见神呼唤的，可以重新跟他建立密切的关系，重新得力。弟兄姐妹，耶稣说的这句话你会听吗？你会开门吗？你愿意让他登上你个人的生命跟我们教会生活的宝座吗？你深信你已经听过的福音吗？你深知所信的福音吗？就是耶稣基督。